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啦！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四位同学齐刷刷的来到教室，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学习。在上两节课啊，我们学习和分享了创世纪的第18章1至15节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呢，往前再进一步，当然咱们在分享的过程中你不可能那么割裂，是吧？
对，
跟前面内容有关系的我们也可以一起说。那么请谁先帮我们读一下
最后
从第16节到第19节的内容。
好，我来读吧。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
这四节经文再加上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很生动的场景的描述，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18章前面这个圣经向我们展示的，这时候和神要这次来去做的那件事呢还没有产生一个必然的联系哈。但是我想让大家先聚焦在第16节啊，就是在前面亚伯兰招待了这三位这个素不相识的客旅，然后也认出他们其实不是普通的人，他们是神啊。而且呢在这里呢，上帝又一次的给他们说，我明年这个时候就要让撒来生一个儿子。
对，
这个就更加具体了，是吧？就在这个时候，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兰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这就给我一个感受，就觉得亚伯兰虽然神多次向他显现，但是他真的没有机会给神做饭，给神侍奉，为他洗脚这些事情。当人和神有了这样的一个接触，我们可以设身处地的去想，当神站起身来要离开的时候，亚伯兰真的是心有不舍啊，他要送他们一程。当然这个圣经里谁与谁同行是我们说的非常多非常多的啊，既有具体的要多陪他走一里路，也有我们经常在属灵的这个角度上去说的与神同行。所以在这个地方亚伯兰与他们同行啊，确实是给我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感受啊。
我们也看见这里面看见有一种递进的关系。其实耶和华多次向亚伯拉罕亚伯兰显现哈。这次是第一次接受了亚伯拉罕的一种亲自的服侍，对吧？
是的。
亲自服侍之后呢，我们就看见这种递进关系就变成你就可以与神同行。这个递进关系是很奇妙的一种过程。
对。如果不是这次我们查这张圣经，因为这张圣经也是很熟悉的一个经文了，并不陌生。但这次真的是切切实实的感觉到人和神的这种交往的关系的逐渐的亲密啊。
对，
这个逐渐的亲密的这个过程啊，接着我们前面的那个第十五节里边啊，就我们也能够清楚的看到，因为神呢，他在过去哈，一直是以他一个一贯的一个做事的方式来向亚伯拉罕显现哈，而这一点呢，就是在撒拉，就是因为我作为是一个女性哈，我特别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因为神呢，他多少次都是直接向亚伯拉罕显现，
是的，
直接跟亚伯拉罕说话，
是的。
那所以说，作为我这个女性的这个角色，在夫妻中啊，我一直是听那个丈夫在说，转述神跟他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且我能感受到 越来越亲密。
对，
但是好多时候啊，我应该感受的是神说的那话根本就摸不着边，就说是一定要从我生孩子，尤其根本年龄都过了，你想月经都停了，他根本就实现不了哈。可是这一次这三个人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哈，突然间我心里所有想的让我突然间一惊，他什么都知道。
没错，
这时候我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大的惧怕。
嗯，
那我这种惧怕哈，在我现在返回来反复的思考，其实呢是我开始亲自在服侍他的过程中，我开始真的能摸到他的感觉。
没错，没错。
嗯，
小西从一个女性的角度，从萨拉的角度去分析，我们之前从来没这么想。这个其实神真的是不仅仅对亚伯兰生命做工，神完完全全平等的在他的妻子身上做工。
嗯，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虽然说神是给亚伯兰显现，是给亚伯兰说你是万国之父啊什么的，但是我们看最主要的几件事儿都和他的妻子有关，
嗯，
甚至是要借着他的妻子去实现的。
嗯，
是，
比如说我们说对他的教育，
嗯，
就是在埃及那件事，
他撒谎
是不是在放在他妻子的身上？
对，
神是搭救了撒来啊。
嗯，
对，
你要后裔谁给你生啊？即使你撒来错会了我的意，你让夏甲生了我都不成，非得要你的妻子
对
撒来给你生不可。
对
对，
所以说虽然说的是应许给亚伯兰的，但是真的是借着他的妻子来做的这件事啊。
对，
所以我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当我眼看着啊，你看三人就从这里起行，当三人这个一体的神起行的时候，他们起行干嘛去了？他们要好好看看这世界。那个时候丈夫亚伯拉罕呢，他也跟他们一起走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有安慰。为什么？我知道他如果跟着这个真认识我真的给我安慰的这个神同行的时候，我跟着这个丈夫我心里是踏踏实实。
嗯
嗯，
其实以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是忽视了这一节的，就送他们一程。
嗯，
对，
这个与神同行的这一小节儿啊，
对啊，
太重要了，
太重
要。我觉得这句话与神同行就感觉到特别熟悉特别亲切，而且马上就联想到亚伯拉罕的祖宗已经是十几代以前的祖宗，以诺与神
同行三百年。
那个时候呢感觉有点很不具体哈。
嗯，
这次这与神同行就非常具体，就是亚伯拉罕服侍了上帝，感觉好像跟上帝的关系近了一层，于是呢好像他就更有一种可以跟上帝同行的一个资格了。
不是资格，是感情上的那种。
啊，对啊，就感觉
其实是有资格、
啊、
关系。
我给您说为什么说有这个资格呢、
嗯、
因为上节课大和专门说了一个词，就是说、
嗯、
看见亚伯拉罕的谦卑。
嗯，
其实亚伯拉罕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谦卑的一个位置，不管他是性格使然、啊、还是他已经暗合了上帝的这种喜悦的方式去做人，他称呼客旅为我主。
对，
而称呼客旅的时候他并不认识这三个人是上帝以及天使，对吧？
对，
圣经就这么说，把那微小的最后就为大，把那卑微的最后就变成尊贵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他就因着他这种谦卑他就接待了天使，也因着他的这种服侍，最后他就可以荣耀的和神同行。所以我说这个资格是可以解释的。
嗯，
哎，在这个资格上我还想有一点补充啊，亚伯拉罕他在最低落的时候神都向他显现伸出手来。
嗯，
这种爱在我们的生命中啊，如果我们体会一次之后，我们的生命不可能在神面前不谦卑，因为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能做出来的。
嗯，
就是在我们最上不来下不去的时候神显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有多大，他有多爱，他有多信实。所以这个谦卑呢，我认为呢不是给我们资格，而是这个谦卑哈是来自我们对神真正的认识。
嗯嗯，
那个时候其实是从内心里热爱神，真的热爱他，你表现出来的就是谦卑，因为你知道他有多大，你知道他有多了不起、啊、
但是奇妙的上帝就是在这里面就奇妙的做工，就是这样。小西说因为上帝的这种爱让你经历之后你就明白我自己的 位格身份
是
什么？
哎，对对对，
我知道他是神，我是人兽，我就自然就谦卑下来。
对，
但是上帝并不把我们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仅仅停留在主仆的关系之上，
嗯，
所以在新约圣经说，把那原本为奴仆的，反倒变成儿子的形象。对，
不用等到新约圣经。在这一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就会看到亚伯拉罕在神面前表现的还真的不是一个非常卑微的样子。
嗯，
对。
我今天早上在预备这一章经文的时候哈，我也说这一章经文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也觉得整个的故事都很清楚，只是把时间啊这些啊互相之间的关系固定一下。但是当我整个把这一章圣经看完了以后，其实还没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的心里就非常非常感动。
嗯，
我之前读这个圣经，我总觉得神是神，人是人。
嗯，
神高高在上，大能无比，也爱亚伯兰。那么亚伯兰呢，一直被神塑造。但是我看到这一章的时候，我真的感动在哪儿呢？可能这个不一定所有人都有这个同感。最开始就是从第十五节，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小了。这真的不像神和人的对话。
是。
神和人不会这样对话的。神只会说你当怎样你当怎样。这个就很像朋友的对话。我们之间的对话。我说你这个事儿你误会了，你说我没误会，我说你就是误会了。我说你这件事你骄傲了，你说我没骄傲，我说你就是骄傲了。那么在这里，当平常躲在帐篷后面的这个撒来和那位尊贵的神有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时候，我觉得神不仅是爱他们，而且会让他们感觉到他爱他们，
而且关系非常近。
对，关系非常近，
嗯
嗯，
啊，没有一种
距离，
对，
居高临下，
对，
威严都没有。
对，
所以说你看着这句话就像多余的一句话啊，为什么非要说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你就会觉得神为什么跟他较这个劲呢？他都已经吓得跟筛糠一样，你还要这样的说这一句呢？我觉得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鲜活的神，非常了解人。我刚才说撒来和耶和华的这个对话，我没有笑，不然你实在笑了，是给了我一个冲击。接下来要读的就给了我更大的冲击。
好，
嗯，
就是这三节经文，这十七、
十
八、
十
九，看这三节经文，觉得是在说车轱辘话。刚开始我的感觉，这个话说了多少遍了？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类似的结果出现过。然后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总觉得没有什么感动，但是你要是进入到这三节经文中啊，我说我的感动从哪里来？
嗯，
就第一句话，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嗯，
这三句话是耶和华的内心独白。我们在之前看到的神有把他的想法说出来的时候，但是都是一句半句的。
嗯，
这是完整的一个话。神看到亚伯兰今天接待他，神看到亚伯兰在他前面谦卑，神看到亚伯兰想挽留他又留不住站起来送他的时候，神内心有一个独白。那么神把这个独白放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三句话它代表的三层意思。第一句话叫做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嗯，
就这句话真的是当时给我的感动特别大。我觉得真的不是关系好到一定程度的朋友是不会说这样的话的。比如说我现在说一件事儿，我心里头有一个疑问，我这时候就说啊，这件事儿难道我还不能向大河说清楚吗？这件事儿我俩之间还不能够坦诚相见吗？所以我觉得神说这一句话确实是在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亚伯拉罕，你和神比起来你算个什么呢？
嗯，
但是上帝说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什么意思？上帝邀请亚伯拉罕进入他要做的这件事。
对，
当上帝都要把亚伯拉罕邀请参与到上帝的事工中的时候，那对人来说是怎么大的一个荣耀？
嗯，
对。
我们把它放在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中，耶稣基督要把我们放到他的生命中的时候，我们该是怎样的震撼呢？假如说我听到耶稣基督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以瞒着飞鸟呢？岂可以瞒着小溪呢？那小溪和飞鸟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耶稣说我所要做的事我不瞒着你们， 这是一个邀请啊，
对，
邀请你进入他的事工啊。
是是，
其实呢，这件事如果我们再往前联想一下，就是我们读的第十七章，上帝给亚伯兰和撒来改名字，就已经体现了上帝刚才我们灵修的这句话啊，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嗯，
因为改名字当中是上帝把他的
名字
的当中加在亚伯拉罕的名字里
的。是的，我们就觉得在这儿是神和亚伯拉罕的关系就开始有了一个明显肉眼可见的递进。
对，
对吧？上帝邀请亚伯拉罕加入到他的计划中来。
对。
上帝的救恩计划的一个实施的阶段就开始了，
嗯，
因为要从亚伯拉罕出一族，
嗯，
这一个族要被神单独的拣选，
嗯，
分别出来，
嗯，
与其他人不一样，
嗯，
这些事都不可能瞒着亚伯拉罕，
嗯，对，
反而是要让亚伯拉罕知道。我们看神的独白的第二句，第一句我们说是在明确和亚伯拉罕的关系，对吧？
是。
第二句，亚伯拉罕必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
是，
这句话咱们可听了不是一遍了。
但是注意，跟前一次的上帝给他的应许里的话就有不同，又是一个递进。
嗯，
前一次是我要让他成为大国。
嗯，
这次是我要让他成为强大的国。
嗯，
如果从英文的字句里头也是，原来呢是让他成为一个 great nation。
嗯，
现在又加了一个 great and。Mighty nation， 也就是说呢，上帝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个递进，
嗯，
让亚伯拉罕的这个国要比他以前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这国更加的要强大，
强大，
嗯
嗯，神反复的要把这个应许放在这里，
对，
啊，你说亚伯兰能看到这件事吗？他看不到，
对，
对吧？但是我们知道旧约圣经的这个摩西五卷，那这是主前一千多年写的，距离现在三千多年了，
对。
神把这个话放在圣经里是要让我们看到，
嗯，
我们现在完完全全可以为神做见证，
嗯，
确实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以实玛利都算他的子孙的话，以利一些都算他的子孙的话，
嗯，
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人和国与亚伯拉罕没有关系，
是
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新的以色列人，对吧？所以我们就说，当圣经中列出来很多东西的时候，亚伯兰作为被施恩者本人是，他是不能够见证这样的事的。当然我们知道亚伯兰现在在天国，他也可以见证这样的事，但在人世间是我们可以向我们周围的人去见证这样的一件事的。神他的应许实现了。我们来看第三句，第三句说，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兰的话都成就了。这句话啊，我刚开始读上去的时候，我其实多少是有一些歧义的。我觉得从字面理解的话，多少有一点，就是说亚伯兰要吩咐他的子女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兰的话都成就了。好像哎，你们做这些事儿啊，能配合我给他应许就成就。但是你要是仔细的体味这句话的话，其实不是说靠人的行为最后成就了神的计划。我看到一个画面，有一个父亲，
嗯，
他前面呢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然后这父亲就让这孩子在这个路上跑，这个孩子就蹦啊跳啊在这路上跑着，这个父亲呢就一直俯着身跟着这个孩子后面，孩子摔倒了，这个父亲就把他抱起来拍拍头安慰他，这个孩子要往路下面跑，这个父亲就伸手拦住他，这个孩子要上一个小台阶了，他父亲在后面鼓励他，遇到一个大台阶，他的父亲把他抱起来放到这个台阶上。这个就是人和神在行一件事的整个的过程，最后我们看到跑完这段路，这个孩子欢呼雀跃说，我把这段路跑下来了，爸爸在后面笑。其实真的是这样一个画面，就是说当上帝让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当这个父亲给这孩子说，哎，你把这段路跑下来，爸爸跟着你，好像是他成就了他父亲的一个愿望，他帮他父亲了一件事情，实际上一路上都是他的父亲在陪伴他，引导他，在很多的地方抱住他，拖住他，最终 把这段路走完了。
嗯，这里面我们又看到第十七节的时候呢，一个新的递进又出现了。嗯，因为我们前面说我们先去学着认识神，然后我们学着去服侍神，然后我们现在就有了资格与神同行了。
嗯，
然后再下来你刚才说的其实是与神同工的一个事情。
嗯，是的，
我要做的事岂可以瞒着亚伯拉罕。为什么？因为我要做的工你也要和我同，
对的，
同样做工。然后
我现在把我的计划告诉你，
是
啊，
然后
邀请你，
他要求呀，亚伯拉罕在这里面要秉公行义。
嗯，
秉谁的公行谁的义呢？
对，
秉的是耶和华的公，行的是耶和华的义。
对，
而这里面你所做的所有东西其实都是与我同工，你做的事情是按照我所要求的去做。
是的，
在这里面呢，让我们有机会为神做了一个见证，是见证亚伯拉罕得到应许，
亚伯拉罕身上
全部都实现了，对吧？但同时有另外一个事情我们也要关注到，就是上帝在当今的基督徒身上，在过去的基督徒身上，是不是也没有瞒着他所要做的工。那么在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邀请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三位一体的神有没有邀请当今的基督徒。
嗯，
有的，
有啊，
而且上帝把圣经已经赐到我们身上，
对，
我们现在甚至看到启示录了呀。
对，
其实是所有上帝的工都没有对我们隐瞒。
对，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教义落实在我们的信仰实践中。
是的，
怎么落实呢？我们在教会里侍奉，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事工里侍奉，我们是在为神做事吗？我们在教会奉献，我们是在给神捐钱吗？不是的，我们是在和神同工。这件事神在做，神邀请我们一起做。
是的，
如果说我们认为是把我们的钱给了神，神多了我少了，那真的是我们给的时候，这个钱就像穿在我们的肋骨上一样，非常的疼。如果说神是什么都不缺的，他借着我们这一点点小钱，借着我们的这一点点的侍奉，就成就他的事工，就把荣耀放在这点点奉献上的时候，那真的是与神同工，就是无比大的荣耀了。我们还记得耶稣基督用那个孩子的那一点点饼和那一点点鱼喂饱了几千人。
嗯，
上帝难道不能够凭空变出来鱼和饼去喂饱众人吗？
嗯，
上帝为什么要用那个孩子篮子里的那一点饼和那点鱼呢？难道说没有这个做种子神就变不来吗？
嗯，
不是的，神要用他就是为了让你和他同工。
嗯，
神邀请我们和他同工，这是对我们的恩典。
当时的亚伯拉罕也好，或者说刚才小希作为一个女性看见撒拉的这种的感受也好，包括阳光所说的五饼二鱼的那个孩子也好，包括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好，我们要不要看重我们自己所得到的这个所谓的资格，我们要不要看重我们自己所得到的这个名分，其实是很重要。
嗯，
对，
大家提到的关系的问题，
嗯，
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清楚的明显的感受到亚伯拉罕与神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这里的参照物其实是撒拉。
嗯
嗯，
就是撒拉总是隔着亚伯拉罕听见关于耶和华的事儿。
嗯，
然后只有到这个真的被碰到了之后，他才亲眼看见了向他们显现的耶和华。这就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非常清晰的看得出来，就是神其实他从来不把他的计划向我们隐瞒。
嗯，
当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的过程中跟神越来越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圣经中就每次都能越来越深的能够读懂神的计划，我们才会发现原来从开始神就没有向我们隐瞒过。
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语的理解不够，有我们懒惰的问题，
对，
有我们认识不够的问题。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没到那个份儿上。
是的，
你和神的关系到了那个份儿上的时候，即使如撒来隔着亚伯兰，
嗯，
上帝照样让他的话临到撒来的头上。
今天的经文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撒拉和亚伯兰他们一起参与了对神的侍奉之后。在侍奉中有他们俩彼此关系的建立，有一起跟神的关系的建立， 就在今天的第十九节里面，你看神说我眷顾他，为要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其实这里边这个道已经是神活着显示出来的，
是的，是的。
然后他邀请亚伯拉罕和萨拉一起进入到这个道里，包括服侍神，三个人哈、啊、都吃了喝了，
悦纳了，
悦纳了，对，
是我们与神同工了。
对，
在这里面你也看到萨拉第一次真的让耶和华的话亲自临到他身上的时候，
嗯，
你会发现他前面做了一个动作，萨拉亲自参与了这一次的服侍。
没错，好，我们落到我们的现实的日常的这个信仰生活中。当有人埋怨说哎呀你们这个教会我怎么都深入不进去啊，
嗯，
我怎么都觉得我是个外人啊，对于一个新到某个教会的某个弟兄姐妹来说的话啊，我就听见飞鸟不止一次的给他说，你服侍，服侍是你融入这个教会最快捷的一种方式。
我也听见他说过，
因为大家什么、嗯、大家同工了，
嗯，
对，
在服侍中不仅有你我，在我们共同的服侍中我们一起面对我们的主。那我们还是回过镜头来看这一家人殷勤的服侍那三位客旅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服侍都促进了这次人与神的非常亲密的一个接触。
上节课阳光提到了，当你不理解神的旨意的时候、
嗯、
你也先跟上，你要先做，
对，
你提到这一点
对
吧，
嗯，
这个呢真的是我的一个特别大的体会，这个也是从萨拉身上我今天得到的啊、
嗯。
在我自己的体会中啊，当我不信的时候，在委屈中我也愿意按照神的话去做，
对，
我
在我的不理解、啊、
不理解，
在我的疑问，在我的不相信中的时候，我先做，
我先做，
对
对，
这就是谦卑啊。
我有这个体会，当你做完了以后，反过来我真的有萨拉这种被神触摸的，神其实让我在不理解中也参与到他的计划中。
感谢神、
嗯、
有一句话反而让我更多的体会这句话的内涵，
嗯，
就是对上帝的话一定要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尤其是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一点，我觉得咱们大家刚才的讨论和我们自己在服侍上帝的过程中对圣经的理解，我就觉得这句话特别引起我的感受。如果你要不参与侍奉，你可能根本就不理解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尽管你不理解，但是你参与了对上帝的侍奉，对教会的侍奉，你可以在这个侍奉过程中加深了对上帝旨意的理解啊。
大和，其实吧，说我理解了也要执行，不理解了也要执行，你对这句话理解的更深了，而且有亲身体会了，对吧？
嗯。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第十九节里边，神已经告诉你了，事实上你已经遵守了神的道，而在这个过程中，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呢，其实也在你身上，在成就的过程中。
这节课我们确实是很受这个经文的感动，感谢神。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有你同行，胜过千万人。心